在时代的忧患中，我们需要有福音的使命。
在时代的忧患中，我们需要有福音的使命。
当我们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
当我们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
我们知道先知有一种属灵的意识。
我们知道先知有一个属灵的意识。
意识，这个意识是什么样的意识呢？
这个意识是什么意识呢？
历史的意识。
是历史的意识。
知道耶和华神他是历史的主。
知道耶和华神是历史的主。
在这个每一个历史的时代里面，
在每一个意识的时代的里面，
神一定要施恩，
神一定要施恩，
一定要成就他救赎的工作，
一定要成就他救赎的工作。
当我们思想到自然界的时候，
当我们思想到自然界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是创造的主，
我们知道神是创造的主。
当我们思想到历史的领域的时候，
当我们思想到历史的领域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神是救赎的主，
我们知道神是救赎的主。
因为在历史里面，神所做的工作就是救赎。
因为在历史的里面，神所做的工作就是救赎。
他的教会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恩典，都是救赎的恩典。
在教会里面为我们预备一切的恩典，都是救赎的恩典。
他要叫我们把救赎的恩典传出来，这就是我们福音的使命。
他要把我们的所宣传的恩典传起来呢，这个就是我们福音的使命。
事实上，我们从先知的意识里面能够思想到那种忧患的感受。
事实上，我们从先知的意识里面思想到呢这种忧患的感觉。
这种的感受不是单单是先知所有的，
这种感受不是单单是先知所有的，
也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单单他自己想出来的，
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敏感而有的那种感受，
不是他自己的敏感呢所感有的感受。
实在是神的心意，
事实上
实在是神的心意，
是实在是神的心意。
因为神心意里面有无限的忧患，
因为神的心意里面有无限的忧患，
因为他为我们受了苦，
因为他为我们受了苦。
十字架不过是表达神的苦，
十字架不过表达神的苦，
也不单单的十字架。我们就知道在正恶的人类历史里面，神就要把这种的苦处这样的忧患表达出来。
在你不单单在十字架里面，在整个的世代里面，神都是在这个忧患中将他的苦楚是表达出来。
所以先知他们就有忧患的意识，
所以先知的忧患的意识，
意识意识
意识，
在这种意识里面，甚至感觉到神是为我们在受苦的。
在这种意识里面，实在感觉到神实在为我们受苦，
受苦的主为我们的苦难而受苦，
受苦的主为我们的忧患而受苦。
所以呢，在先知他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他要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先知当他有这样感受的时候，就要将他表达出来。
以赛亚书四十章到五十五章，
以赛书第四十章到五十五章，
我们知道不单是先知把那种忧患的意识把它表达出来，
我们知道不单是先知把那种忧患的意识将他表达出来，
而且是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得非常的透彻，而且非常的美丽，带着眼泪，带着叹息，也带着欢笑，带着歌颂的声音，要把它表达出来。
而且这种的意思，这个形式，这个眼泪，这个忧患呢，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当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可以跟先知一样的歌唱，一样的体会，一样的流泪，一样的叹息。
所以我们当我们读这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都同先知一样的有同感的，一样的流泪，一样的忧患，一样的表达出来。
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四个声音，昨天晚上已经提过。
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四个声音，昨天晚上已经提过，
但是还没有机会啊，能够慢慢的解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明白这里面所要给我们的信息。
但是呢，昨晚因为没有时间的关系呢，就未曾好详细的来到表达，来到解释出来。让我今晚再来研究，
让我再重复一下，
让我再重复一下，
在四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在四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是恩惠的声音，
是恩惠的声音。
那个什么恩惠呢？
是乜嘢嘅恩惠呢？
赦免的恩惠，
是赦免嘅恩惠。
因为神是赦免的神，
因为神是赦免嘅神。
正如诗人在诗篇一百三十篇所说的，
诗人呢在诗篇一百三十篇的时候讲嘅，
说主耶和华，你若是纠察罪孽， 谁能够站立得住呢？
我话咧，主耶和华若你若救赎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
那你有赦免的恩典。
然而你有赦罪的恩典。
所以在这第一个声音特别强调这个赦免的恩典。
所以第一个声音特别强调到赦罪的恩典。
你有赦罪的恩典。
你有赦罪的恩典。
还有真正的安慰。
所有正式的安慰，
我们在有赦免的恩典之后，
我们在赦免的恩典之后，
我们才能够唱出得救的乐歌，
我们才能够唱出得救的乐歌。
从第三节到第五节，
从第三节到第五节
是第二个声音，
是第二个声音。
第二个声音是着重在什么地方呢？
第二个声音是什么呢？
特别是着重这个所谓真理的声音，
特别是着重到这真理的声音。
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书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话给我们
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底下怎么说呢？
底下怎么说呢？
啊，匆匆忙忙的有什么？
风风满满的有什么？
有恩惠，有真理，
有恩惠，有真理。
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先知在第二个声音就特别着重这个真理方面。
所以先知第二个信息，第二个声音是着重到那个真理方面。
而且这个真理是什么样的真理呢？
而且这个真理是什么的真理呢？
预言的真理。
是预言的真理。
我每次讲到预言的时候，一定想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好像很奇特的这个情形。
当你每一次想到预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你将来要发生的事。
但其实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不是一种奇奇怪怪的，而是神照着他奇妙的恩典，把他的真理，把他的计划带出来。
但是我们想到你将来发生的预言的时候呢，就不是奇奇怪怪的事，乃神在他的计划里面是预备好的，应该有的，是表达得到出来。
第三个声音是应许的声音。
第三个声音是应许的声音。
因为神应许让这些真理能够永远的立定。
因为神应许把这个应许呢永远的立定。
那么第四个声音就是刚才说的是六节到八节的第三个声音，
六节到八节第三个声音。
现在第四个声音，
现在第四个声音，
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从第九节到十一节，
那是见证的声音。
那个是见证的声音，
或者说是福音宣告的声音，
或者说福音宣告的声音。
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想这一些我们是应该明白的。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都应该明白的。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思想到第一节跟第二节，
昨天晚上我们思想到一节到第二节，
现在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
现在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有人声喊就是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各位如果注意到在我们圣经啊，小字怎么说呢？
我如果你读到呢圣经细节的是怎么讲呢？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我自己认为啊，这样的翻译是要比我们本来的那个比较好，小字这样比较正确，根据原文里面的意思。
我觉得呢，小字的意思比较正确，近于原文的意思。
在旷野有人声。
在旷野有人声。
我们知道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
我们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到旷野就是疲乏无水的地方。
我们知道旷野就是一个疲乏，一个无水的地方，
是混乱的地方，
一个慌乱的地方，
一个没有秩序的地方，
一个无秩序的地方。
但是在那一种的环境里面，
但是在那种的环境里面，
就能够有人的声音，
竟然间有人的声音。
什么样的声音呢？
是什么的声音？
也是安慰的声音，
也是安慰的声音。
是什么声音呢？
是什么的声音呢？
真理的声音，
是真理的声音，
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的。
我们反复的思想，
值得我们反复来的思想。
我们记得神为我们预备的不是旷野，而是乐园。
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不是旷野，而是乐园。
但是人所要的是旷野，
所要的是旷野，
不是乐园，
不是乐园。
因此，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就要把旷野变为乐园。
他要把旷野变为乐园，
所以在这里面，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看一张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明白这是福音的信息。
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境界，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能够恢复乐园，从旷野恢复到乐园，
能够把那旷野恢复到乐园。
我们觉得今天这个世界虽然在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各方面的发展，
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虽然在科技各方面都有好的发展，
但其实啊，整个的世界是旷野。
但其实这个世界就是旷野。
在这个几十年来的西方的文坛，
还有十几十年西方的文坛，
我们知道有种叫做荒原诗人，荒原，荒凉的荒，荒原，
荒原，
荒原诗人 ，wasteland poet， 他是一个荒原诗人，他就是讲到这个整个的世界啊，好像是一个很荒漠的一个原野，
他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一个荒漠的原野。
在那里充满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混乱，
还可是充满着好多好多的混乱，
这是不是我们今天教会做那个体会到了？
这个是今天我们教会能够体会得到的，
是不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呢？
是不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像也是在旷野里面讨生活，很没有一种忧患的感觉。
好像我们弟兄姊妹在旷野里面过生活，但我们没有一种忧患的感觉。
我们今天在一种世俗的环境里面随波逐流啊！
我们今天在一个世俗的环境里面随波逐流，
我们没有在这个世俗的一种狂逐的水流里面，我们成为中流砥柱。
我们没有在这个世俗的狂流里面做中流的底柱，
我们没有忧患的感觉，
我们没有忧患的感觉，
我们就没有感觉到我们需要传福音，
我们就没有感觉到我们需要传福音。
所以我们多么需要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到在旷野需要有声音，从哪里来的声音？是你我应该有的声音。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在旷野有人的，有人声喊，但是这个声音是什么的声音？虽然是真理的声音。
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来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真正的体会到我们需要听到底这个旷野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
我们真正需要知道呢，到底这旷野的声音是一个什么的声音。
昨天晚上我曾经提到跟各位思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两次的出埃及的经验。
昨天晚上我同大家提到，在圣经里面有两次的出埃及的经验。
第一次出埃及就是他们从埃以色列人从埃及做奴隶的地方所出来。
第一次出埃及就以色列人从这个做奴隶的地方呢离开埃及。
第二次是出埃及，其实不是埃及，其实是从被掳的地方要出来。
其实呢，第二次的出埃及不是从真正的埃及，是从一个奴隶的地步呢出来，
从这被掳的地方要出来，
从一个被掳的地方出来。
他们需要出来一种新的出埃及的经验，
所以需要出来有一种新的出埃及的经验。
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
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里面，
当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
当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
就是由摩西跟以利亚的出现，
就由摩西以利亚的出现，
跟耶稣讲一些什么话呢？
跟耶稣讲什么话呢？
就是关于他耶稣去世的事，
在关来到耶稣去世的事。
那么这个去世这个字本来是什么字呢？
那么去世的那个字本来是什么字呢？
原来在路加的记载里面就是说提到出埃及的事。
原来呢，在路加里面所提到的在出埃及的事，
这个所用的这个字就是出埃及。
要用的字在出埃及的事，
耶稣谈到出埃及的事，
耶稣谈到出埃及的事。
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到底你个乜嘢意思？
当然是指的主耶稣的去世。
当然是指的主耶稣的去世。
更进一步的提到主耶稣基督怎么样要把我们世人世上的罪人拯救出来。
就提到呢，主耶稣怎样把我们世上的罪人要呢救拔出来。
因为我们信徒需要有出埃及的经验，
那么我们集体的需要有出埃及的经验，
那应该说这是第三次的出埃及的经验。
我们就说了有第三次出埃及经验了，
于是我们就能够明白今天教会需要有一个新出埃及的经验。
那么我们真的需要在教会里面有个新的出埃及的经验，
不单单是我们从罪恶里面出来，
不单单我们从罪恶里面出来，
我们从软弱里面出来，
我们从软弱里面出来，
从冷淡里面出来，
我们从软弱里面出来，
从冷淡里面，
从冷淡里面出来，
从一种衰老的情况里面出来，
从衰老的里面出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需要的。
你理解，今天我们教会所需要的，
这就是复兴真正的意义。
这个叫真正复兴的意义。
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恩待我们，
我们多么需要神这么恩待我们，
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个新出埃及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多么需要呢？真正的明白到出埃及的真的意义。
当以色列人要从被掳的地方出来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要从被掳的地方出来的时候，
又有人领导他们，
又有人领导他们。
我们知道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
我们知道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啊是 走那个走红海，从红海经过。
他们从红海经过，
他们经过旷野。
他们经过旷野
以后呢，还有在约书亚记里面讲到要过约旦河，是水的，是水的地方。
以后呢，他们经过约旦河，在水的地方
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次出埃及的经历。
所以这个是一次出埃及的经历。
当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以色列人从被掳地方出来的时候，
没有什么水。
还没那水，
反而是干旱的地方，
还干旱的地方，
旷野的地方，
旷野的地方。
所以当他们出来的时候，
当你出来的时候，
也有人领着他们，
也有人领导他们。
那么这个谁领导他们呢？
那边个跟随着他们呢？
古时候这个君王或者是一种重要的人物要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
好像那个古代的君王重要的人物要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
先要做预备的工作。
先要做预备的工作，
怎么样预备法呢？
怎么预备法呢？
就是要把所有的障碍物完全除掉，
跟着你把所有的障碍物都除掉，
要把高高低低的要变为平坦，
要把高高低低的变为平坦，
崎崎岖岖的变为平原，
崎崎岖岖变为平原，
这就是在这里面所描写的意义。
这个在这里面所描写的意义。
今天我们讲到。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工作，
今天教会真的需要这样的工作。
当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到这个世上来的时
候，当主耶稣第一次到这个地上来的时候，
旷野的人声是约翰的声音，
旷野的人声是约翰的声音。
听约翰大声疾呼地说，天国近了。
约翰大声疾呼说，天国近了。
他是福音的使者，
他是福音的使者，
他为主耶稣预备道路，
他为耶稣预备道路。
但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要来到世界的时候，
当耶稣第二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今天教会你我需要做先锋，
今天教会你我都要做先锋，
我们都要成为福音的使者，
我们个个要成为福音的使者，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约翰，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约翰，
我们都要在旷野发出人声来，
我们都要在旷野大声做人声喊的
声，而且我们都要把所有的障碍都除掉，
以前我们每个人都要把所有障碍都除掉，
为的就是让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到这个世界上来永远做王，
为的是要预备好道路，让耶稣第二次到世上来的时候要做王。
各位，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时刻我们所应该注意的事。
所以各位，这个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所要注意的事，
我们想想我们到底有没有为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预备，
我们到底有没有为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预备的事？
因为有很多的障碍物要把它除掉，
因为有好多的障碍都要把它除掉，
以致主耶稣可以来到这个世界，
以致主耶稣可以来到
永远的作王，
永远的作王。
每一次我们思想到主教导我们祷告完的时候，
我是当我们思想到主教导我们祷告完，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外邦人常常用重复话来用来背这个主导文，
好多时候我们好像外邦人常常用重复的话，
其实
背主导文，
其实这里面是多么重要的话，
其实你里面是多么重要的说法，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今天当人想到主耶稣再来的事情，
今天当人讲到主耶稣再来的事情，
他们想到有很多时局的分析，
他们讲到很多时局的关系，
很多预言的应验，
很多预言的应验，
对不对呢？
对不对呢？
正了这一部分，
对的部分，
大部分都不对，
大部分都不对，
因为没有好好的来研究圣经，
因为没好好研究圣经，
一定要讲到很多这个时局的分析，表明主耶稣要再来，
分析到好多事个方面呢，预备到主耶稣的再来。
其实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常常不讲。
其实分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常常不讲的。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主耶稣说：“等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天下，那个时候才到的时候。”
其实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当主耶稣讲到呢，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呢，这个末期先
的
来到。
有的时候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常常是带着这种好奇的态度来放弃自己，在我看不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途径。
有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常常用一个视角来看。
再来，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用视角去分析它，其实呢，很不是公允的。
最主要的，我们是想到。主耶稣基督要来，主要的在乎这个福音的传遍普天下。
主耶稣基督再来，必须要呢福音传遍到普天下。
怎么样福音能够传遍普天下呢？
怎么样福音能够传遍到普天下呢？
这是你和我，是我们所应该负的责任。
但这个从你同我所应该负起的责任，
应该做的事，
应该做的事。
我们要为主预备道路，
我们为主预备道路。
主耶稣来了，
耶稣又来了，
很快就来了，
好快就来了。
但是我们今天教会没有好好的传福音，
但我今天教会没好好的，
没有好好的为主预备道路，
没好好的为主的预备道路。
我们求主能够怜悯我们，
为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要积极的、正面的、非常乐观的来等候主再来。
我们积极的、非常正面的、预备好的、等候的主的再来。
我们有时候讲到主耶稣就是再来，专门讲到消极方面的。哎呀，这个时局的坏啦，这个人心的坏，都是这方面。那为什么我们既然知道坏，为什么不好好的传福音呢？
我哋咧时时讲到消极方面嘅，就呢个时局咧好坏啦，咁唔好啦，主耶稣快再来啦。点解我哋唔从正面去思想到呢？去讲呢？
我们今天需要做传福音的工作。
我哋今天需要咧做传福音
的
工作。
因为时代的忧患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今天教会福音的使命也越来越重大。
那么时代的忧患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福音的使命就越来越催逼越紧咧。
沙漠地要修平我们神的道，
在沙漠的地要修平我哋神的道路。
山洼低的地方要把它填满，
山洼一切都要把它填满，
大小的山岗要把它削平。
大小的山岗要把它削平，
高的要变成低的，低的要变成高的，
高的变成低，低的变成高。
我们需要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需要做这样的工作。
怎么样来做这样的工作呢？
什么人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呢？
福音的工作。
福音的工作。
因为神的福音就是这样。
因为神的福音就是这样。
你知道我们圣经说高的就是表明人的骄傲。
你知道圣经提到高就讲到人的骄傲，
人的这个卑微呢，就是神要叫我们从卑微的地方升高。
人的卑微呢，神要把我们升高，
这就是福音的内容。
这个叫福音的内容，
这就是救恩的功效，
这个叫救恩的功效。
不是我们有诗歌这样说，爱提拔我，我本来是一个很低落的地步，但是神把我们救拔出来。
爱提拔我，我们从一个很卑微的地步，神把我们提拔起来。
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想到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这都是主的恩才成的。
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想到我是何等卑微的人，主今天呢提拔了我。
是的，这是一个原则。
是的，这个是一个原则。
这是一个实际的现象。
这个实际的现象。
这是实施的结果。
这个实施的结果。
低的要变成高的。
低的变成高。
高的要变成低的。
低的高的变成低。
我们从历史方面来看。
我们从意识方面来看，历史方面来看，
我们知道这个邦国的兴衰，
我们知道邦国的兴衰
啊，有的时候他们兴起来，有的就衰落下去，
有的小兴起来，有的小兴低落去，
但是这些都要过去，
但这一切都要过去，
人的这个成功的失败，这些都要过去，
人的成功或者失败都会过去，
但是上主要我们预备道路，
神要要我们去预备道路，
不是容易的。
没容易的，
很多的时候是崎崎岖岖的，
好多时候呢是崎崎岖岖的，
很难走，有很多的困难，
好难走，有好多的困难。
有的时候高山是指的困难，
有的时候高山的困难。
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传福音没一件容易的事情。
教会的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教会的工作没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说见证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的见证没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要成为众流砥柱，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成为众流砥柱，没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主帮助我们。
但求主帮助我们，
主的计划，
因为这个主的计划。
主为什么在地上为我们设立教会？
主在地上为我们设立教会。
主要为什么为我们设立教会？
主为什么为我们在地上设立教会？
不但叫我们那个享受主的恩典，
因为叫我们享受主的恩典，
也叫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受操练。
要照顾我们呢，在这恩典里面受到操练。
我们经过困难，
我们经过困难，
我们经过一切的危险，
我们经过一切的危险，
我们付上了代价，
我们付上代价，
有一种失败的经验，
有一种失败经验，
然后我们就知道主的力量实在奇妙，
然后我们知道主的力量是奇妙的，
因为他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因为他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所以在第五节怎么说呢？
所以在第五节怎么讲呢？
我们真正付了代价。
如果你真正付了代价，
我们真正的要把这个路途预备好。
如果你真正把道路预备好，
把这些环境的一些难处都除掉，
把环境上的难处都除掉。
当然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还有这个，但是我们必须要付代价。
但我们必须要付代价，
我们必须要努力，
我们必须要努力，
与神同工，
我们与神同工，
神的目的在历史里面的目的就要达到，
神在历史上的目的就要达到。
什么是神在历史里面的目的呢？
不也是神在历史里面的目的呢？
救恩，救赎的恩典，
救赎的恩典，
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那么很多话给我们听，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这荣耀在这个希腊文的翻译里面，
另一个希腊文的翻译的人。
那我们知道这个旧约本来不是希腊文写的。
咁我知道咧，呢个旧约唔系希腊文写嘅，
不是希腊文写的，
唔系希腊文写嘅。
但是以后呢，因为这个希腊文成为很普遍的这个文字，
后来希腊文成为好普遍嘅文字，
所以呢，就翻成咗旧约就把它全部翻成希腊文。
所以旧约就把它全部都翻成希腊文。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不同的版本啦，有的时候有不同的翻译。
当我哋研究圣经的时候，睇好多不同嘅版本，当然咧有佢嘅里边嘅意思。
在这个七十四一本呢，就是希腊文的一本里面，把这个荣耀就改为救恩。
在那个七十一本的希腊文的里面，把那个荣耀两个字改为救恩。
耶和华的救恩必然显现。
耶和华的救恩必然显现。
我相信这个意思就更显明了。
那么呢，把那个两个字呢更加显明了。
因为事实上，神的救恩就表明他的荣耀。
因为事实上神的救恩是显明了祂的荣耀。
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呢？
什么是神的荣耀呢？
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公义。
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公义。
因为我们知道当救恩实现的时候，神的公义就表现了。
那么你知道神的荣耀，神的公义显明的时候，
什么叫做荣耀呢？
原来荣耀呢
是圣洁，
在圣洁。
那么当然了，当救恩实现的时候，圣洁也能够表现出来了。
当救恩实现的时候，圣洁也能够实现出来了。
但是更重要的荣耀的意思就是存在，
但更加重要的荣耀的意思就是
同在，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各位，你有没有想到在圣经里面讲到这方面的荣耀的意思？
各位有没有想到呢？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同在里面的意思，
荣耀的意思，
荣耀的意思，
在出埃及第四十章，
在出埃及记四十章，
当摩西照着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
当摩西记的神在山上指示个样式，
就造了那个会幕，
造了那个会幕，
会幕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会幕在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当摩西他就在那里献祭的时候，
当摩西那个献祭
在那里敬拜的时候，
是敬拜的时候，
以后的荣耀是充满了会幕，
以后的荣耀就充满了会幕，
因为荣耀是同在。
因为荣耀在同在，
什么地方有敬拜，什么地方就有神的同在。
什么地方有敬拜，什么地方就有神荣耀的
同在。什么地方有同在，什么地方就有神的荣耀。
什么地方有同在，就有神的荣耀。
我们想到所罗门，他建造圣殿之后，
我们当我们想到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
他也献祭祷告，
他又献祭祷告，
他又献祭又祷告，
他又献祭又祷告。
他说这个圣殿一定要成为祷告的殿。
好啦，圣殿一定成为祷告的殿，
所以他有很多的奉献，
所以他有好多的奉献，
很多的献祭，
好多的献祭。
耶和华的荣耀荣光就充满了这圣殿，
有个荣耀，有个荣光就充满这间殿。
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失败，
以色列人失败了，
圣殿毁坏了，
圣殿被毁坏了。
我们知道以后呢，他们不是被掳到外邦去了吗？
我们知道以后就被掳到外邦去了。
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
当我们再回来的时候，
哈该书里面的信息是什么呢？
哈该书里面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说你们建造圣殿，
跟你重建圣殿。
他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比先前的荣耀更大，
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先前的荣耀更大，
但是还有更大的，
更要更大的。
因为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第一章第十四节，
有翻一章十四节，
我们刚才这里提过，
我刚才特别提过，
道成了肉身，
道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
住的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搭帐篷的意思的，搭帐篷啊，
搭帐篷的意思。
住这个字，住在我们中间，
搭帐篷的意思，
意思就是会幕 ，tabernacle among us， 在我们中间有会幕，
在我的中间还有会幕，
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会幕。
因为耶稣基督可以在会幕，
让我们记得他那个与神相会，
让我们记得他那个与神相会。
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里面，
我们记得在约翰第二章里面，
耶稣就说这个圣殿要毁坏，
耶稣基督讲到这个圣殿要毁坏，
但这个圣殿毁坏之后第三天要建立起来，
但这个圣殿毁坏之后第三天要建立起来。
这个门徒说这个怎么可能呢？这个圣殿用46年造成的，
那么那些犹太人怎么可能呢？这个圣殿46年真的建成的。
但是啊，以后他们才明白，这是指着耶稣的身体所做的。
但是后来我们就明白，这个指着耶稣的复活来讲的。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荣耀。
因为耶稣基督在神的位置。
要表现耶和华救恩的能力。
在表现耶和华救恩的能力。
那么我们再想到，耶稣基督他不是以后他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吗？
以后不过还没来，耶稣基督死了复活。 买到你服务里有现金流吗？
他的身体在哪里？
他身体在边上，
还是在地上？
总还在地上。
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那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荣耀，
有神的荣耀，
有神的救恩，
有神的救恩。
好像以弗所的书里面所说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以为说基督会的讲到教会就基督的身体，
是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
是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
充满了神的荣耀，
充满了神的荣耀。
但这个还要有更大的荣耀，
但你是不重要更大的荣耀。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
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
说到，我们信徒每一个信徒都是圣殿，
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
我们都是神的殿，
我们都是神的殿，
都是圣灵的殿，
都是圣灵的殿。
我们是属灵的，也是圣洁的，
我们是属灵的，也都是圣洁。
我们有神的荣耀，
我们有神的荣耀。
所以在这里面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所以很多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在哪里显现？
还必然显现，
在现在的教会显现，
现在的教会显现，
在哪里显现？
在哪里显现？
在你我的身上显现，
在你我身上显现。
只有当我们把福音带出去的时候，
当我们把福音带出去的时候，
救恩实现出来，
把救恩实现出来，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凡有血迹的必一同看见，
凡有血迹的必一同看见。
谁是有血迹的呢？
这个还有血迹的呢？
那么这里面所指的是全世界的人，
这是说这个是全世界的人，
所有世界上的人，
所有世界上的人，
他们都有机会明白福音，
他们都有机会明白福音，
他们都有机会得到救恩，
他们都有机会得着。
当然如果拒绝是他们的责任，
当然如果可以拒绝是他们的责任，
但是如果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但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
祸，因为我们没有让他们明白，
因为我们没有让他们明白。
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
所以你是好清楚
的，凡有血气的，
凡有血气的，
每一个世界上的人，
每一个世界上的人
都应该看见，
都应该看见，
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因为这个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昨天晚上我曾经听到他说这个誓言。
昨天晚上我就告诉你个字，
这个说这个字啊，
是这个字，
就是不但是神说，而且神也成就。
不但是神说，也该神成就。
因为神一定愿意成就他的救恩，
因为神一定要成就他的救恩。
不过你我一定要付福音的代价，
不过你和我一定要付上福音的代价。
第三个声音，
第三个声音
是神应许的声音，
是神应许的声音。
他就有人声说，你喊叫吧，
你是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
那么喊叫什么呢？
我喊叫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
在这时就告诉他们，
告诉世界上的人，
高手在个什么？
凡有血气的人，都好像草一样；
凡有血气的人，都好像草一样。
他的美容就像野地的花，
他的美容好像野地的花。
这个美容这个字啊，用得非常的特别。
你美容这个字有的好特别，
因为这个字啊，如果直接翻译出来，应该翻信实。
信实。如果你两个字翻译出来，应该翻信实。
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有没有信实呢？
说那个人有没有信实呢？
人的心思好像花草一样，
人的信实好像花草一样，
很快就会凋残零落，
很快就会凋残零落。
这个世界靠不住，
这个世界靠不住，
所有的人都靠不住，
所有的人都靠不住。
我们不能够依赖人的信实，
我们不能够依赖人的信实，
因为神是信实的，
只有神是信实的。
如果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这样说，
保罗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讲
过，我们纵然失信，
我们纵然失信，
但是神是信实的，
但是神是信实的。
所以他就用花草来描写，
所以他用花草来描写，
他就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
这么耶和华气吹在其上。
如果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耶和华的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那个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我你记不记得你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当耶和华的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那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但这里面说吹气是指的神的怒气啊。
但你是所讲的吹气是指的神的怒气，
指的神的审判，
是指着神的审判，
是指着神的愤怒，
是指着神的愤怒。
当这个热风吹起来，花草就凋残零落。
当这个热风一吹到来的时候，花草都要凋落。
当审判来到的时候，所有世界上的人都会灭亡。
当审判来到的时候，所有世界上的人都要灭亡。
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那么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才能够永远长存，
为了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永远长存。
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
所以我哋神嘅话必永远立定。
人是不可靠，
人系唔可靠嘅。
世上的事物不可靠，
世上的事物都
没有什么是可靠，
冇乜嘢系可靠嘅。
一样是可靠，
就一样系可靠嘅。
神的话，
神嘅话，
神的话永远立定。
因为神嘅话永远立定，
这是神的应许。
呢个神嘅应许，
这个应许的一定实现。
呢个应许一定实现。
因为如果我们多得到神的话，
如果我哋多得神嘅话，
我们就越有保障，
我哋越有保障。
多得到神的话，
我哋多得神嘅话，
更有确据。
我哋更有确据。
如果我们多有神的话，
我哋多有神嘅话，
一定得到鼓励。
我哋一定得到
多有神的话，
我哋多有神嘅话，
常常有安慰。
我常常有安慰。
我们以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最主要的中心。
我们这个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上的中心。
在时代的忧患当中，
在许多的忧患当中，
我们怎么来应付呢？
我们怎么来应付呢？
神的话，
神的话，
在忧患的时代里面，
在忧患的时代，
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
我们把福音传出去。
怎么有这个力量呢？
我们有没有这个力量呢？
神的话，
神的话，
我们怎么来传福音呢？
我们怎么来传福音？
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
福音的内容还不
神的话，
神的话，
当我们把神的话带出来的时候，
我们把神的话带出来的时候，
一定有功效，
一定有功效。
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因为神的话永远在天，永不改变。
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因为神的话不没有一个人带着能力的。
可惜我们对神的话认识的太少。
如果你对神的话认识的话，
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认识的太少，
如果你对神的话认识太少的话，
我们对神的话认识太少。
我们对神的话认识太少的话，
读的太少，
我们读的太少，
想的太少，
想的太少，
明白的太少，
明白的太少，
遵行的太少，
遵行的太少。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失败，
这个就是
今天教会的软弱，
这个就根本教会的
软弱。需要神的话，
你真需要神的话。
现在我们看第四个声音，现
在我们看第四个声音，
把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
把好信息给西安的啊，你要登高山，
把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
播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哦，你要激励扬声。
我想这个句子不是我们传福音给这个西安或者耶路撒冷。
我想啊，这个是唔系话到我哋点样去传福音嘅地石安山。
我想这个圣经公会所翻译的那个现代的中文译本翻译的比较正确。
我想话呢，圣经嘅现代译本嗰个译本呢系比较翻译得正确啲。
啊，就是现代中文译本。
就现在的中文译本，
它本来的意思这样，西安啊要报好信息。
本来的意思就话，锡安啊要报好信息，
耶路撒冷啊要报好信息，
耶路撒冷啊要报好信息，
这是本来的意思。
这个本来的意思。
如果我们再来把这句话来应用的话，
如果你把这个句话应用的话，
说神的儿女啊要报好信息。
啊，神的儿女啊要报好信息，
教会啊要报好信息，
教会啊要报好信息，
怎么办法呢？
怎么报好呢？
他说你要登高山，
你要登高山，
我们需要有山上的经验，
我们需要山上的经验，
需要有山顶上的经验，
需要山顶上的
经验，与神有亲密交通的经验，
与神有亲密交通的经验。
我们上得高才能看得远，
我们上得高才能看得远，
我们才能看到福音的需要，
我们才能够看到福音的，
我们才能够明白福音的使命，
我们才能够明白福音的使命。
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上高山，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
要上高山。我们先要上高山，
我们先要上高
山，先要与神有亲密的交往，
先要与神有亲密的交往，
先要在神的面前等候，
先要在神的面前等候，
先听见神的声音，
先要听见神的声音，
先要明白神的命令，
先要明白神的命令，
先要知道神对我们的祝福，
先要知道神对我们的祝福，祝福，
祝福，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怎么样来传福音，
让我们去明白的怎样来的传福音。
各位，如果我们稍微明白一点，它本来的字眼那就太美了。
我们稍微明白点呢，这个字的意义，字的意义呢太过美了。
你要登高山，
你要登高山。
他的意思是说，你要自动的登高山。
这个意思呢，还话你要自动的，
不要勉强的登高山啊，不要勉强的，
没勉强的登高山。
不是人家去你也去，
没话讲的去你要去，
你自己自动的上去，
你自动的上去。
我想这是神的心意。
我想这个是神的心意，
要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
如果你靠着神的恩典，
明白福音的需要，
明白福音的需要，
也能够知道应该怎么样来传福音。
你知道明白怎样来传福音，
他说不要惧怕。
我说没鬼吧，
各位，如果你有功夫慢慢的看，
我用你的功夫慢慢来看。
我非常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很早就到教会来，
我好感谢主的恩典，好多弟兄姊妹好早就来到教会、
啊、各位，如果你早来啊，你就在圣经看一个，特别的以赛亚书里面，不要惧怕，到底有多少次你的主干，里面就是非常宝贝的真理。
我如果你到得早啊，你最好咧翻开圣经嚟睇下，以赛书有几多个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唱福音的我们不惧怕，
全福音嘅我哋冇惧怕。
我们敬拜神的不没有惧怕，
我哋敬拜神嘅冇惧怕。
爱里面没有惧怕，
在爱里面冇惧怕。
欢乐。
我应该欢乐，
因为在这里面说要极力扬声。为什么极力扬声呢？
在你是讲到只要极力嘅扬声，不是要极力嘅扬声，
不是怕别人听不见，
冇怕别人听不见，
不是怕别人听不见，
唔系怕别人听唔见，
而是因为太高兴、太兴奋了，
因为咧太过高兴、太过兴奋
了，哎呀，想到神嘅救恩这么样的奇妙，
想到神嘅救恩咁奇妙，
我们就不能不感谢，我们不能不歌颂，我们就声音越来越大，
我哋不能不感谢，不能不歌颂。因为神的救恩咁大，
福音的力量就出去了。
福音的力量出来
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兴奋的态度。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咁兴奋的态度。
很多人说我们唱福音很勉强，
好多人唱福音好勉强。
我们也知道，如果不唱福音是不对。
我们知道唔唱福音唔对，
但唱福音又没有这勇气。
但系唱福音我哋有冇
上？完全错了，因为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太兴奋了，我不能不传，我不能不讲，我不能不做见证。
咁咪咧，太过兴奋啦，所以我不能不传，不能不嚟作见证。
在这里面第九节怎么说呢？
第九节里面咧，点样讲
咧？传福音的意思怎么样说的法呢？
我传福音的意思
就是这么简单的，看啊你们的神，
我看啊你哋嘅神，
看啊神已经来了，
看啊你嘅神已经嚟啦，
神来到了。
神来到，
你个王来到了，
你个王嚟到啦，
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一个好重要的宣告。
还有啊，这个老啊，不知道为什么以赛亚是这样的用字。
以赛亚应该特别的用这个字呢，
因为在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发好信息这个字啊，如果照着原来的意思来翻译，有点不大一样。
那么你是用的发好信息的这个字，就是原来的意思来翻译。
发好信息本来的意思就是手啊摸摸脸，把脸摸一摸。
发好信息就是用手来摸下个面，
怎么摸摸一下面呢？
应该摸下个面呢？
因为这个脸上有皱纹啊，把摸摸，希望把这皱纹把它磨掉。
那你这里有点皱纹。将你手摸下佢咧，把摸一把啲皱纹摸掉啦。
好像就是这个整容外科，整容外科这个方法，
好似整容外科的时候这个说法。
但是我就想到，为什么这个保好信息是要把这个摸用把这个皱纹把它摸掉呢？
点解咧？保好信息嘅就系话，用手嚟摸下啲皱纹，啲皱纹就可以消除，好似你整容外科咁样咧。
因为保好信息能够保持教会的青春。
因为报好信息能够保持教会的青春，
我们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
你们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
就是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因为基督用水叫教会那个洗得干净，
那么基督用水把教会洗得干净，
他也把我们皱纹等类的病都要除掉，
把我们皱纹都要除掉，
皱纹等类，
皱纹等类。
一个新妇怎么能够有皱纹呢？
咁一个新妇点会有皱纹呢？
新娘应该是很漂亮、很年轻的样子。
新娘应该好漂亮、好年轻嘅。
如果有皱纹，那太老了，难道才能做新娘？
咁啊，有皱纹咧就系老娘啦，即系太老啦，点可以做新娘呢？
但是今天教会充满着皱纹等类的病症，
但是今天嘅教会充满着皱纹等类
的病，今天的教会在衰老当中，
今天嘅教会在衰落嘅当中。
很衰老了，老了，
好衰老了，
皱纹太多了，
皱纹太多了。
怎么能够保持住教会的青春呢？
我们怎么要保持教会的青春呢？
怎么能够表明教会正是基督的心腹呢？
怎么要表明教会基督的身份呢？
好信息，
报好信息，
传福音，
传福音，
越传福音，教会就越有活力。
我们一传福音，教会就有活力。
如果教会不传福音，教会就老了，衰老了，该死了。
如果教会不传福音，教会就衰老了，
活不了，要死了，已经快要死了。
好啦，啊，拜祭要死啦！
我要求主能够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哋，
要好好的传福音，
要好好的传福音。
第十节怎么说呢？
第十节点讲啦？
他的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
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
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
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
他的膀臂是大能的膀臂，好像我们唱的那个诗歌《大能的膀臂》。
他的膀臂是大能的膀臂，好似刚才我哋所唱的诗歌。
但是他的膀臂一方面说是大有能力的膀臂，
这个膀臂一方面是大有能力的膀臂，
另外一方面我们想到这个膀臂是最温和的膀臂，
另外一方面我们想到这个膀臂是最温和的膀臂。
在十一节这样说，
十一节的事情，
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用膀臂聚集羊羔，
抱在怀中，
用果地聚集羊羔抱在怀中，
慢慢引导那乳羊小羊，
慢慢引导那乳羊小羊的。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难明白为什么他又是大量又是温和
啊！各位，这些字句我们真的很难明白，为什么缘故他又大量他又温和的。
大量的大家没有温和，
大量的大家没问题了，
大家没有温和，
大概呢就冇温和嘅，
有温和的大家不是大能的，
有温和嘅大概就唔系。
但是我们的神就是那么奇妙，
但我哋嘅神就系咁奇妙。
他是大能的，但是温和的，
但佢大能嘅又系温和的。
我们就是他的小羊，
我哋都系要小
羊，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
要抱在佢怀里，
而且慢慢的引导，
而且慢慢嘅引导。
知道我们走不快，
知道我哋走得不快，
走不动，
知道我哋走不
动，知道我们的软弱，
知道我哋嘅软弱。
主他这样的忍耐。
主佢咁大嘅忍耐，
哎呀，主的奇妙的恩典，
主
奇妙的恩典，我们只有在主的面前感谢赞美他，
我哋只有在主的面前感谢，
因为他实在有无限的恩惠，
因为佢实在有无限嘅恩惠，
因为他是大能的，
因为佢大能嘅，
但是他就是一位慈爱的牧人，
但佢又系一位慈爱嘅牧人。
现在请各位来看呢，另外一张圣经还是在四十章里面，
另外我哋睇一次嘅圣经仍然在四十章嘅里面，
在二十八节开始。
在二十八节开始，
他就是用发问的态度。
但是呢，用发问的态度。
他说：“你知不知道？知不曾知道吗？你知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界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
这句话呢，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生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界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的他自己能力，
疲乏的他自能力，
软弱的他加力量，
软弱的他加力量，
甚至连少年人强壮的都没有力气，
甚至连少年人强壮的都没力气。
在三十一节是我们熟悉的经文，
三十一节是我们熟悉的经文，
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行走却不疲乏。
各位，你没注意到刚才我们是读到的，我们是小羊，现在我们是鹰鸟。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是小羊，现在我们
是鹰鸟，鹰鸟，
鹰鸟，老鹰。
我们是小羊，
我们是小羊，
主他就用膀臂来扶持着我们，抱着我们，
只用膀臂来抱住我们。
但是呢，我们也是鹰鸟。
但我哋亦系鹰鸟，
这个鹰鸟就是要展翅上腾，
鹰鸟系要展翅上腾嘅。
我不大知道为什么在亚兰文的翻译里面，
我唔知道点解在亚兰文嘅翻译嘅里边，
它不是翻鹰鸟，它翻鸽子，
佢唔系翻鹰鸟，系翻鸽子
啊。这个鸽子，我想很可能就是根据在诗篇里面所记载的，鸽子就是要得到安息的意思。
在诗篇里边记载鸽子，或者得到安息嘅意思。
但是，我们是鹰鸟。
但我哋鹰鸟，
鹰鸟是怎么样的会展翅上腾呢？
鹰鸟点样可以展翅上腾呢？
要在他的面前等候，
要在佢面前等候，
等候他的必重新得力，
等候佢嘅必重新得力。
那么然后我们才会飞翔。
咁然后我哋然后可以呢飞上去。
很可惜，有的弟兄姊妹以为说等候就是这样死板板的这样的等候，
好多好可怜嘅弟兄姊妹。因为等候啊，系死板板啊，出嚟等。
有的人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啊，这都是人的肉体的活动，这个做不能做，我们就等候，等候，等候，好像等候什么行动都没有，那错了，不是这样。
有啲弟兄姊妹要话，我哋乜嘢都冇做啊，我哋等候等候，呢个咧，如果有肉亲咧，就出现肉体啦，我哋仍然要等候。
那么有的人就觉得呢，不做也不行，一定要做。那你们这样等候太消极了。
有啲人觉得你哋等候太过消极啦，一定要做嘅，仲有啲。
所以啊，有一次啊，这个穆迪先生，美国不是有很出名的一个穆迪先生吗？他的经验我觉得很有意思。
穆迪先生是一个很出名的报道家呢，大家都认识他呢。咁喺美国的时候呢，他呢做工就很有意思嘅。
他有一次啊，坐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道。
佢有一次呢，坐船去英国讲道。
那么他坐船的时候，到底到英国去我不知道，这个历史考据。不过总之他坐着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了。
他坐着船应该到一个地方去嘅。
那么去的时候在半夜，这个轮船着火了。
那么半夜的时候呢，这一只船就火烛了。
那么着火的时候啊，就是基督徒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那么基督徒呢，到那时候火烛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有的基督徒啊，说我们要祷告，我们祷告了，这火就灭了。 我哋有啲基督徒咧话我哋祈祷咧，祈祷咧嗰啲火就会熄咗啦。
有啲基督徒说：这怎么可以呢？你们祷告的火就着完了。
有啲人话你基督徒点可以呢？你一咩事祈祷呢？你成只船都烧晒啦，
烧火第一啊，
着火系第一啦。
所以他们就去问鲁迪先生：现在已经着火，我们着罢了，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咁啊，有啲人就走去问啊，鲁迪先生，你到底你救火抑或去祈祷啊？
鲁迪先生怎么说呢？
鲁迪先生点话？
一边烧火一边祷咯，
一边救火一边祷。
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等候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我今日基督徒都是一样的意思，一边救火一边等候。
我们需要等候，
我们需要等候，
需要祷告，
我们需要祷告，
我们需要仰望，
我们需要仰望。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行动，
但我一定需要有行动，我一定需要
有学习，
一定要学习，
一定要长进，
一定要长进。
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摩西的歌，摩西所唱的诗歌，见证的诗歌。
我们有没有想到呢？摩西所唱的见证的诗歌，
记载在《生命记》第三十二章，
记载在《生命记》三十二章，
他就讲到神，他要训练以色列人。
他想到讲到神训练以色列人，
好像母婴训练小婴一样，
好像母婴训练小婴一样。
本来这个小婴啊，他们也不会飞，
本来的小婴不会飞的，
每天就在这个巢窝里面等到母亲的回来，就把这个东西吃的东西带回来。
每天呢，那母婴就把那些食物带到呢这个巢里面，喂养那
小
婴。小
婴非常的高兴，
咁咧小婴非常高兴。
妈妈回来的时候就叫又跳哈，
妈妈回来呢又叫又跳啦。
但这样小婴永远不会长进。
但系咁样小婴永远唔会长进。
照着摩西他的见证里面怎么说呢？
但系摩西当嘅见证里面点样讲呢？
他是说要搅动这个巢窝。
咁呢个母婴就搅动巢窝啦。
那么母婴把巢窝一搅动咗，这个巢窝就弄坏。
母婴搅动巢窝嘅时候呢，这个巢窝就会毁坏。
哎呀，这个小婴就觉得母亲太不仁慈啦。
咁呢个母亲就觉得呢，这个呢母亲就太过残忍啦。
哎呀，母亲告诉他不要着急，你们就停在我的翅膀上好啦。
咁呢个母婴话你唔使焦急，停喺我翅膀上好啦。
所以这个母婴啊就带着这个小婴就在海阔天空就飞来飞去。
咁呢个母婴呢就带着呢小婴呢海阔天空呢喺个翼房上面就嚟飞来飞去。
啊，小婴呢个时候很高兴。
小婴嗰时好高兴
啊，觉得很快乐。
好快乐。
一当他们最快乐的时候，这个母婴就把这个翅膀一跳，小婴一个一个都掉下去。
咁呢当佢最快乐嘅时候呢，个母婴一执个翅膀呢，嗰啲小婴一只一只就跌晒落去啦！
哎呀，掉下去，这个糟糕了，没有办法了，就是拼命的挣扎挣扎。
当我哋跌落去嘅时候咧，冇办法咧，就拼命去挣扎，
挣扎到实在是精疲力尽，
更挣扎到实在是筋疲力竭，
就愿意掉下去了，
就嚟跌落去啦。
也就是说，他掉下去的时候，母婴就地下就要把它接起来。
咁挣扎嘅时候咧，母婴就在底下咧，将佢接翻住。
这个小婴说：，你不要开玩笑啦，这不这个一次不能两次。
这小婴话你冇开玩笑啦，就一次好啦，冇第二次啦。
哎，就第二次马上就来到，
第二次马上又嚟啦。
啊，就这样的来训练小婴。
就咁样嚟训练呢小婴。
这样训练的话，小婴永远不会飞。
如果唔训练嘅话，你小婴永远唔会飞。
各位，你我今天就在神的恩典的训练之中。
你我今日就在神嘅恩典嘅训练当中。
我们虽然可以得到神诸般的恩惠。
我们虽然可以得着神尊尊的恩惠，
训练我们，
但他要训练我们，
搅动我们的，
搅动我们的头脑，
不能够太安逸，
叫我们不能够太安逸，
要我们有忧患的意识，
叫我们有忧患的意识，
我们才能够学习飞翔，
我们才能够学习飞翔，
我们一直的学，一直的学，
我们一直的学，一直的学，
一直等到我们真正能够在神的面前等候学习的时候。
一直等到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学习等候，
重新得力，
就可以重新得力，
像婴儿一样。
就是婴儿一样，子子上堂。
上堂之后怎么样呢？
上堂之后怎样呢？
他说啊，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他说呢，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我觉得很奇怪，这里面先讲飞，然后讲跑，然后讲走啊。
哦，我觉得好奇怪，先讲飞，然后跑，就讲呢走。
应该把它话调转过来。
应该这个说话调转过来。
应该走呢比较容易一点。
应该走比较容易一点。
会走了就会跑。
会走就会跑。
跑了之后还要会飞。
跑了之后仲会飞。
为什么这里颠倒过来呢？
应该会颠倒过来呢？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我知道，我想到你心里有个好重要的意思。
有的时候飞可能是一鼓作气就飞上去了。
我飞行呢，一鼓作气就飞上去了。
但是跑需要长一点的时间。
咁咪啦，跑需要差点嘅时间，
就再长一点，
再长一点嘅时间。
那么 走呢可能更需要有力量，
走更需要力量。
今天我们树林的长进不是在快，而是在稳，稳子更重要。
今天我们在树林的进程上面呢，我们不需要太快，而需要稳健的。
我们今天在树林的道路上行走的时候，需要稳健一步一步的走。
我们在树林的道路上需要稳健的一步一步来走。
我们不是有培灵会有十天，我们就大家一下子就飞到好高的地方啊，下不来了。
我们培灵会不是一下子呢，十天进来大家就飞到上好高天上面来。
我们希望就一步一步走，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一步一步的。
我们不但向前，
我们不但向前，
而且向上，
而且向上。
这是主给我们的信息，
这个主给我们的信息，
主能够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我们低头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深深感谢你，藉着你仆人今晚所传递的信息，我真感觉到在主的面前羞愧。我们教会，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没有美容，我们都是满了皱纹等类的病，我们亏欠你的荣誉，我们十分的可怜。在这种境况当中，求主为我们整容，叫我们美丽像辛苦一样配得。哦，主使用我们每一个成为福音的使者，将你的话语表达出来，为主的预备道路，好似昔日的约翰一样。主啊，高高低低的都要削平，崎岖对崎岖的道路都要成为平坦的道路。哦，主施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将你的信息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将我们当要将近散开的时候，求主的喜乐平安常随着我们众人，与我们同在，让神的荣耀今晚就临到你的教会，临到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们。同心合意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